院长、各位师长、各位同学，大家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能够在这里一起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年在春节的时候，学校特别为我们这些毕业生安排了一次毕业旅行哈。那么在这次的毕业旅行当中，我有一个经历，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感恩哈。那么就是我们有一个行程是安排到吉吉去坐小火车哈。那么在这个坐火车的过程当中我们同学就大家一起上了火车找到位置各自坐下了。那么之后呢，就有一群好像是进香团的这些老伯伯老妈妈哈，他们也一起上了火车。那么上了火车之后呢，我就发现我们当中有一个同学开始跟这些老伯伯老妈妈谈福音，跟他讲上帝的恩典，讲耶稣基督的爱，介绍他们要去教会哈。那么这件事情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当然在我们台湾传福音可以说是相当的自由哈，我们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但是在很多中东或者是回教国家，传福音是必须要面临非常危险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哈。那么在保罗的那个时代当中呢，也是如此哈，他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可能必须要面临生命的危险。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当时候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头。那在那个环境的里头罗马当时候的皇帝尼禄皇为了他的政治上面的危机哈，就是他焚烧了那个罗马城之后嫁祸了给所有的基督徒。因此呢，很多的基督徒面临到生命上的危险哈，他们有一些人被穿上兽皮送到竞技场，然后被这些野兽撕裂了他们的身体，有一些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甚至有一些当作火把点燃在皇宫的四周来照明整个皇宫，用这样残忍的手段来对付当时候的基督徒。所以可以说在保罗那个时代当中，传福音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特别来勉励以及鼓励提摩太，因为提摩太当时候所面临的困境也是非常的大哈。我们从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可以知道，提摩太他本身生性啊，就是比较胆小啊，比较害羞，比较内向，所以保罗常常提醒他，你要刚强壮胆啊，你要靠着主得胜啊，你要勇敢啊。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提摩太不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人啊，所以他需要被勉励哈。那么同时他在牧会当中也缺乏了很多的经验，所以呢保罗就写了很多教牧书信来鼓励提摩太在教会当中所应该扮演这个角色，以及怎么样来治理教会。那同时呢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看提摩太前后书，你就发现在以弗所教会里头有很多的关于异端或者是假教师的问题在教会里头，所以他必须要面临真理上面的挑战。那么同时呢那个时候他的老师啊，也就是说他所依靠的这个前辈被关在这个监狱里头啊，他可以说是孤立无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面对。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来鼓励他。那保罗提摩太不只是要面临自己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同时罗马政府还有许多的这个民间的人，他们对基督徒有很多的逼迫跟攻击啊，所以保罗就来鼓励提摩太，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你应该要以福音哈，所以是值得你来为福音受苦的。你要为福音感到，要来感谢上帝哈，你要为福音感到骄傲哈。所以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里头有提到说不以福音为耻。那到底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这里就有讲到，这福音是从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基督耶稣，按肉体生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福音本身它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并且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复活了，就是这个这个是福音的主要的一个内容。那么一开始第八节的时候，保罗提到说你不要以福音为耻哈。那耻这个字啊，原文是一个动词，意思是说你不要把它当作可耻的，或者是觉得是惭愧的事情哈。 那为什么当时候基督徒会以福音为耻呢？他可能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耶稣本身他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被当作罪犯一般这样子来对待，对当时候的百姓来讲，他是一个好像罪犯一般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并不觉得有什么好荣耀的。那么第二个，在当时候的基督徒是极少数，因为遭遇了许多的逼迫，所以很多人隐姓埋名，甚至不敢公开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这个名称在当时候并不那么样子的被接受，所以许多的人他们会以此为以基督徒来维持。那为了第三个，就是为了信仰的缘故，保罗被关在监狱里头。那被关在监狱里面表示这个是一个不光彩的事情，好，那也没有什么好荣耀的。第四个是保罗曾经为福音的缘故他受到了许多的苦难跟逼迫，那么这个是一个事实。那我们生活在台湾的这些基督徒，其实我们的可能我们不会遇到就是被逼迫或者是被关在监狱有一些不名誉不光彩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台湾基督徒算是少数哈。那以少数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弟兄姊妹，我们会感到为耻吗？你会以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感到羞耻吗？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哈。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12章42节那里提到一个例子，他说官长中有好些人信了主，只因为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些人怕被赶出会堂，因为他们care 那个法利赛人的眼光，他们怕被赶出会堂会影响到他的权益。那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家庭里头，在我们工作环境当中，在我们所处的社区里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会不会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啊？我们很怕别人怎么看待我啊。我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哈，我觉得非常有趣，他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哈。那么这个工作薪资还不错哈，一个月有5万多块。但是呢他的老板对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每一次下班了以后你要负责锁门所以这个让所有的员工还有确定他，因为他们是做珠宝的工作，那个责任很重所以确定所有的人客户也好都离开了你才能够离开这样子那么我们这个弟兄他非常勇敢，他跟他的老板讲，他说其他的时间都可以，但是有三个时间你一定要找别人来安排这个事情，我不会替你做这个事，要么你就请我，要么我就离开。他说三个时间，第一个礼拜三的祷告会我要去参加祷告会，那一天我不能帮你锁门。第二个礼拜五我们有小组聚会，在我们家有小组，所以那段时间我也不能帮你锁门。第三个礼拜天请你找一个人来替我代班，那我就去这个老板还真答应了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勇敢的基督徒，他并不会因为他基督徒的身份而感到可耻那么在以前我的同事当中也有同样的这样的例子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不怕别人觉得他很啰嗦，因为他在电梯里面他也会跟人家传福音然后我们公司每次会办那个圣诞餐会，他每次就写给我们的总经理给我们的经理邀请他来参加那我还告诉你这个弟兄非常的热心他不只是如此别人在我们有一些训练会要选那个学务长我们大家都客气推辞他主动说我来当帮大家印讲义找老师联络等等，非常的主动，他也因此得到长官的赏识，他就一步一步的高升所以弟兄姊妹，并不是所有在台湾我们如果承认我们基督徒，我们就觉得是可耻的一件事情那么耶稣也曾经在马可福音第八章提出这样的警告，我想我们要特别注意尤其我们这些基督徒，他说在淫乱罪恶的世代，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同圣天使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把主跟他的福音当作可耻的？要注意耶稣基督提醒我们在他降临的时候他也要把我们当作可耻的，所以我们应该以为主受苦而来感到荣耀才对第二个就是要以神的这个大能呢为福音的缘故来同受苦难。那第八节的下半节他这里讲说，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困的 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这样子的一个提醒。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曾经遭受许多的苦难跟逼迫哈。比如说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7节，这里就有他亲口讲到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都下监牢哈。那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哈，受劳碌、受困苦等等。他提到了很多为福音的缘故，他遭受了许许多多的这样子的逼迫，所以他提醒提摩太，你可能会为福音的缘故受到许多的逼迫跟苦难，但是他鼓励他说什么？他说啊，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七节，他告诉提摩太，你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但是你要靠着神的大能来胜过这些苦难。保罗曾经来说到为福音受苦需要靠着神的能力哈，在哥林多后书12章9到10节这里讲到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姊妹，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虽然面临许多的苦难跟逼迫，但是他不以这个为耻，他以这个为乐，因为他知道在他危难的当中，在他苦难当中，神的大能就被彰显出来了。到底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曾经听过一个例子哈，有一个姊妹她这样讲，她说他信耶稣之后非常热心，参与教会各样的聚会，但是他的先生不信主哈，他先生不来教会，那所以呢，有时候他回家的时候就会跟先生有一些 argue， 有一些冲突哈。有一次啊，还吵得真凶啊。那么他的先生有一点暴力倾向哈，所以他先生就动手动脚打他了，他就开始生气了。他说哦，我要咒诅你，你这个魔鬼，你一定会下地狱的哈，上帝会好好的惩罚你的，你来看好了哈。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不是为主受苦哈。那这个是在自己的血气的里头哈，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在苦难当中，如果神的能力临到我们，靠着神的能力，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一些的苦难哈。所以苦难当中得胜的秘诀，保罗认为是要依靠神的大能，而不是靠着自己哈，而不是靠着自己。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九节、第十节那里提到说，我们应该为福音来感到要应该献上我们的感恩才对哈。在这段两节的圣经文里面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为什么我们要值得感恩呢？因为这个福音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不是靠着我们这个行善，不是靠着我们守律法，不是靠着我们有很多的知识才干，而是单单靠着上帝的旨意和他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哈。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保罗提到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旨意跟他的恩典，因为他这个恩典是在上帝在万古之先就为我们来预备了哈。那么这个在万古之先呢，是指时间开始以前，好，时间开始以前，这个万古之先是指时间开始以前哈。那么新译本把它翻作是在永世之先，吕正中的正本翻成历世、历时、历世以前哈。换句话说，就是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哈。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这里有提到，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我们要感谢上帝，是因为上帝他的呼召，因为上帝自己的这个主动的拣选，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第二个，在第十节这里讲到说，这个福音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 永生哈，它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个福音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哈。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里提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是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单单来透过他，没有办法透过任何的方式哈。所以我们应该为此而感谢神，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赎哈。那第三个，我们要为福音的缘故感到骄傲。保罗在这十一节十二节讲到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了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哈。保罗很清楚，他说我今天被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做师父，上帝对保罗有一个特别的呼召，可能是针对保罗个人的。这个传道是指传递或宣扬神话语的人，使徒是代表是一个使者受命令奉差遣的，师父是指那些具有教导人恩赐的。所以保罗他有一个托付，上帝有一个给他一个清楚的托付，就是要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必须要是做一个使徒，在这个地上来代表上帝，他也要能够教导他的门徒来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是上帝对保罗的一个呼召。主也曾经对彼得有一个要求啊，在当他在这个海边的时候，跟主来面对面的时候，主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最后主跟他讲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彼得他得到神的呼召之后，他成为教会的柱石，他努力的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啊，他一次讲到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上帝对他的要求。主也给他的门徒有一个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想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哈。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弟兄姊妹，这个是主对所有的他的门徒的呼召，我想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主的门徒的一个呼召。到底神对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呼召？神对保罗有一个传福音的呼召，对彼得有喂养他教会群羊的呼召，他对这些使徒有要他们去传福音使万人信主的呼召。弟兄姊妹，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呼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里讲到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个是主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我们要在这个地上为神来建立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都是属他的子民，我们都应该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我们都应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来见证主的荣耀。第二个，他觉得感到为福音而骄傲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吗？知道是一个动词，是指亲眼看见过或所经历过的。保罗很清楚，他经历到跟耶稣面对面这样子一个奇妙的一个经历，他有听到耶稣基督对他亲自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呼召。他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从学问当中学来的，不是从书本当中读来的，而是他亲自所经历的。弟兄姊妹，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你所认识的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是谁？他到底是谁？在耶稣在这个腓立比的时候跟他的门徒问到一句话说，你们说我是谁？那么西门彼得就这样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就夸奖他，这个不是从血气来的，这是从父神那里来的。所以很清楚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那位弥赛亚，也是我们的救主。弟兄姊妹，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是谁？他是众神当中的一位，是一个心灵的导师， 还是那一位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才能够来完成上帝对我们所托付的哈。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有讲到说，这个神有托付啊给我们哈，托付跟交托，或者是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哈。交托跟托付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希腊文哈。那么它可以是一个动词的交托的动作，那又是一个名词，也就是说你所交托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交托什么东西给主？主托付我们什么？我们是不是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当我们在遇到许多的患难或逼迫的时候，我们很清楚上帝的恩典够用，他的大能要扶持我们，我们并不孤单。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因为神与我们同工，我们是不是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传福音的使命跟责任，来跟这个世代的人一起来分享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你会以福音为耻吗？你知道所信的是谁吗？你愿意为福音的缘故忍受许多的逼迫跟苦难吗？你愿意加入传福音的大使命吗？你愿意成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吗？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来跟主有一个回应。当主他差派他有70个门徒，两个两个在他的面前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讲这样一句话哈，他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清楚知道神给我们的使命跟呼召的时候，我们应该也是像这样的态度，我们求主差遣我们出去，我们能够来为主来收取这些庄稼，来为主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我们都是主复活的见证人。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是主复活的见证人。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说看见说听见的不能不传扬。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们要做见证直到地极。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包架上复活的救主。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如今他掌权作王，永活在我心。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靠主耶稣的生命一同来传扬。他名是耶稣，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包架上复活的救主。他名是耶稣，耶稣，他名是耶稣基督，如今他掌权作王，永活在我心。我们是主耶稣复活的见证人，靠主耶稣的生命一同来传扬。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差派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为了要救赎我们。主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所以我们也谢谢你将这样传福音的使命来赐给我们。主啊，我们应当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人。主啊，在你的面前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应当以福音感到感谢， 我们应当以福音感到骄傲。主啊，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还有许多的担心害怕？主啊，这个时候求你为我们除去，让我们能够成为你荣耀复活的见证人。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所分享的，愿你能够来建立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为你来传福音。我们将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